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讲起。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工作是一件荣耀的事，是一件好的事。人犯罪，并不是说工作变成犯罪的一个处罚。你说修理还要看守，谁会来偷啊？虽然人没有犯罪，可是显然天使的堕落已经发生了，就是有蛇。那么需要防范一些东西，修理呢？很显然，即使在没有罪的世界里面，或者人没有罪，我们不知道物质在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受到天使堕落的干扰了，需要有一些修理的工作做。总之，工作是一个好的事情，神在做事，人也在做事，而且，即使有罪恶的拦阻，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仍然需要工作。把那个当作上帝给我们的，虽然有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痛苦，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皇宫，尼希米在波斯的皇宫，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情欲、罪恶、勾心斗角。可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因为神在掌管，这些事本身不好，但是我们想到这是神给我的位分，神给我的责任，我就服侍这些人，像服侍上帝一样。这是上帝给我的，我在这里可以学习更像上帝，可以学习更爱人，学习更有智慧，更有公义，圣洁良善。然后神给了人一个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哦，神真的给人很大的自由，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是良善的，你可以随意吃。这里是赋予人自由意志的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也讲过，分别善恶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上帝让人独有的一种能力，甚至这是上帝的能力，因为是智慧，知道选择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能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能够看出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这只有上帝才有的能力。那现在上帝希望我们人都能够分别善恶，他造了这棵树就一定是有他的正面的果效。所以上帝要人借着顺服来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断地听上帝的话，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操练的分辨的合宜，就越来越能够分辨善恶对错美丑。有些神学家认为，人受造的时候，像亚当夏娃是像很蠢的，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包括不能分别善恶。有的人觉得，哦，人受造的时候聪明无比，亚当夏娃可以管理整个世界，哦，那是太聪明了。但是不管是怎么样，他们需要逐渐逐渐的在越来越信靠上帝里面，越来越有真实的智慧，或者上帝给他们智慧，能够在这些训练里面，他们能够更加的发挥的好。可是魔鬼给他们的试探引诱就是走捷径，你在不听上帝的话里面，你达到分别善恶的能力，即使是好目标，你的方法错了仍然不可以。上帝一开始就警告，不是上帝小气，不是上帝坏，是这个恩典，这个境界太棒了。你能分别善恶，你一定要在不断地被上帝的训练对付，学习顺服当中，逐渐达到这个目标。你不要吃哦，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什么叫死亡，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们一定懂一件事，就是他们知道这是上帝的禁止的一件事情。在第一章讲到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细节，第二章就讲到那个细节了。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好像没有造完，没有造好一样，上帝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在有些阶段有些过程的时候，上帝还没有让那个完美立刻呈现出来。原来一个男人独居是不好的，这是人需要有彼此帮助最早出现的经文。的确我们需要彼此互补，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样，两个人就可以是一个社会了，没有另外一个人，单单一个人生命都没有办法延续。而且我们更不要说生理心理上的寂寞，还有你创造你得到好的东西你要跟人家分享，这是快乐啊。当今天也是一样，男人女人独居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婚姻上面的伴侣。当没有罪恶进入世界的时候，神为人预备了一个伴侣，那是非常好。现在有罪恶的世界，我们就要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独居不好，同居也不好，单身不好，结婚也不好，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很自私，独居觉得寂寞，觉得难过，觉得空虚，跟人一起住呢又会因为自私而妨碍到别人，也会因为别人自私妨碍到我们，所以婚姻生活十之八九很不幸。 如同工作，很多人很不愉快。那今天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救恩，靠着上帝的恩典，独居可以很喜乐，结婚也可以很喜乐。这中间的难处太多，这个我们绝对要承认，只是靠他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啊，人间没有完美的事，没有完美的婚姻，也没有完美的伴侣，你自己就不完美。好的工作，好的婚姻，不是在找到别人好的伴侣或者好的工作，而是我们自己的心被上帝变好，我们信主重生得救，自己成为别人的一个好伴侣，自己成为别人的好伙计、好老板、好上司、好下属。我们靠着上帝不断地被改变，靠着上帝在工作环境中、婚姻里面被磨练，磨练得更像主。这是解救之道，一定要靠着上帝，一定要被重生，一定要有神在我们里面。当然上帝创造一定是完全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女人成为丈夫的帮手的话，一个人是很痛苦的。当然如果没有一个丈夫来帮助女人，那女人也是很苦的。愿天下有爱人终成眷属，情可以是情欲，爱就非是上帝的爱。婚姻要建立在这个爱上面，牺牲的爱，从上帝那里来的爱，喜欢真理的爱，不喜欢不义的爱。现在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替人来找一个配偶，他需要有人帮助他，帮助他在生理、心理、在延续后代上面，在生活得到安慰、鼓励上，都要有人帮助。各位姐妹、各位弟兄，都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需要帮助人，也需要被帮助，需要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得到满足。是我们说有主就够了，但是有主必定是有主给我们的肢体，有主给我们的同工，有主给我们的配偶。愿天下有爱人终成眷属，愿我们这些没有爱只有恨的人，因着重生得救，因着信靠上帝，我们能越来越活出爱来，而且这个爱吸引别人跟我们成为一个忠于家事的夫妻。下面其实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上帝替亚当开始了第一次的相亲，第二个就是上帝让亚当开始施行他像上帝那样能力的管理万物。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的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原来这里也讲到说，野地的走兽也是用土所造成的，不是地能够生，而是地养这些，上帝也用这些来造成了这些走兽哈。亚当做到了，他有这样的能力，虽然他这么有能力，越有能力越显出他的不足，就是他还没有遇到一个配偶。好，如果越后面造的越好，那么女人应该比男人还好一点，因为她比男人还厚造，起码就材料来讲女人也好一点，男人是土造的，女人是骨头造的啊。当上帝要叫男人有个配偶、有个帮手的时候，这对女人是很大的一个恭维。这个帮助是 helper， 在圣经里面人最大的帮助是上帝，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各位姐妹，你有耶和华的身份呢，当你在帮助你的丈夫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助手，哎，你是上帝在帮助他。当然我们在说我们是彼此同工，彼此互相帮补，男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我们谁也不要骄傲，谁也不要自大，我们都知道神让我们在这世上是有缺乏，是有不足，需要跟别人一起配合的。好，这个人很有权柄，亚当很聪明，每一个动物都叫出名字来，每一个动物也都在人的管理之下。命名是一个权柄的彰显，我叫你什么你就是什么，然后你就听我的。赶鬼也是，耶稣知道那个鬼的名字就把那个鬼给赶出去，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亚当他可以叫出各种动物的名字，也就是他管理他。耶和华就又来做事了，在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着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他睡了，取下一根肋骨把肉合起来， 这个犹太的拉比讲得很好哈，就是上帝不是用头盖骨来造男人的妻子，免得这个妻子骑在他头上，上帝也不是用男人的这个脚骨来做女人，免得女人被男人踩在脚下，用肋骨啊，这表示是平等的，是相爱的，肋骨保护的是心脏，是最被保护的啊。那我想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应该是这样，他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领她到那人跟前，男人讲出一个诗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事实上就是我们是亲密的，我们是共为一体的，我们跟耶稣也可以说这样，我们身体里有他的肉，也有他的血，我们吃他肉，喝他血，也就是我们信靠他，跟他合而为一。第一个女人是从第一个男人那里出来的，以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是从女人出来的哦，只有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那里出来的，当然也不是我们生的哈，是上帝用我们的肋骨造成的。那下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两个人成为一体的事，当然是指性关系，但也是指他们开始建立了新的家庭，这个必须跟父母分开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是人的身体包括生殖的器官，这些都是上帝造的，并不会羞耻。为什么到了犯罪以后会羞耻呢？因为那器官就专门制造罪人了，我们居然不能制造美好的，制造坏的，制造犯罪的，制造羞辱上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会羞耻。性行为本来应该是喜悦而荣耀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了，这个性行为产生的应该就是更多的罪人，所以人觉得羞耻。